问了一句，心里从内心里发出了一句问话。这句问话，我们看这句问话，主耶稣好难过，确实很难过。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你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你可以用你的自己的名字，你自己在那里问一问。如果你经历了这一段事情之后，耶稣基督把你的名字一叫，你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你的名字叫张景山，那张景山，你的信心在哪里了？王六姑，你的信心在哪里呢？神，我们的主耶稣，今天就在你经历这个忽然的时候，你受不了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主耶稣心里很难过，很难过，很伤心，跟你提出这一句问话，你的信心在哪里了？主耶稣难过是在什么地方？因为这些门徒跟着主耶稣已经好几年了，起码是一年了，一年多了，一天到晚跟主耶稣在那里相处的时候，你跟着耶稣跟得这么紧，你连这一点信心都没有，主耶稣心里很难过。我们常常啊引以为荣，常常啊，这个我记得我第一次在青岛跟大家分享，我在那个，对不起啊，在那个浙江余姚啊，讲完道以后，就有个老太太，一个老姊妹，就跑到我的面前，拉着我的手，耶稣啊，耶稣啊，你真好啊！我一听了，我真是感到不是受宠若惊了，我是感到就像爆炸一个炸弹炸过来一样的。我想怎么会叫我叫耶稣？我就问他：“你信主信了多少多久啊？”二十年了。你看，连二十年也连耶稣基督他都不认识。他信主信了二十年，他连耶稣基督是谁他都不认识。他就叫我们，就叫我这个老弟兄啊，叫耶稣。他还引以为荣。我们其实啊，这些门徒跟着主耶稣也是那么跟着耶稣，是什么怎么样跟着耶稣啊？稀里糊涂，他稀里糊涂哎。你看，耶稣在跟他就是好像为了什么了？你看，有的是为了想耶稣当王的时候，一边坐着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，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，他们都有种种不同的想法。有的是因为耶稣啊，你看耶稣多有神迹啊，叫水变酒啊，又可以五比二如叫五千人吃饱啊，他是看中这些，稀里糊涂的。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稀里糊涂的呢？我不知道，也许啊，也许只有一位，也许有两位，也许一位都没有。那感谢神，我希望我们大家不是像门徒这样稀里糊涂啊，不要像门徒稀里糊涂，还像这个门徒一样的。耶稣把风浪斥责以后啊，就回过头来斥责批评那些门徒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去了？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？门徒啊，下面又说话了，他说什么呢？你看这些我们就看到的门徒，他认不认识耶稣？他到底是谁呀？他到底是谁呀？连风和海都听他了。你看到跟着耶稣跟了这么紧的人，连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以后，是到底是谁他不知道。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这样子？在你经过一个忽然以后，蒙神拯救带领了以后，你在那里还想，你看到底是我是祷告神医治了我，还是那个张医师医治了我，还是因为主耶稣的能力，还到底是因为我这个人运气好啊？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他根本没有考虑很多，没有跟他考，他所想的完全错了。 所以当我们经历一个忽然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，不要忘记一点，不要忘记一点，不要像门徒一样的忘记了耶稣就在你的船上，忘记了耶稣就在你的船上，不要忘记这一点。随时随地你碰见什么事，你就知道主啊，有你在我船上，船永远不会沉，是不是？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船上，我们船会沉吗？啊，船不会沉的，船根本不会沉的。可是有的人就经历，就是不能经历这个，就是没有这一个信心，就是没有这一个啊，对我们的主耶稣有这样大的信心，没有。你自从你啊相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承认耶稣为你救主以后，你还是在那儿怀疑呀、啊？你不怀疑，为什么一天到晚哭丧这个脸呢？啊，那个哭丧脸呢、啊，很难看。你要不相信我坐着给你看，你走到哪的时候，脸呢、啊、拉得这么长，不是像我这么就可爱一点的，还拉得这么长，然后走到那什么地方，人家一看的时候，哇，这个人怎么的？这个人怎么的？他不是他相信你耶稣吗？怎么相信耶稣还是这么个脸呢？那个很多人相信耶稣都变成了圆脸呢，怎么他是变成了个长脸呢？因为他失去了，他对他的所相信的耶稣，他也失去了信心，他忘记了，因为他经历了一点风浪的时候，他就忘记了主耶稣在他的船上。你的这个你自己这一条小船，你忘记了耶稣就在你船上，你的家庭这一条船，你忘记了耶稣在你这个船上，你所在的这一个社会这个船上，你忘记了主耶稣在这里吗？你所在的这个国家，你忘记了吗？所以我们不要忘记，当你经历到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主啊，我是属你的，我是你重价买来的，你我知道你就在我的船上，我这个船不会沉，永远不会沉。你有这样的信心吗？你有这样的信心，我告诉你，你那个脸呢，慢慢的，明天我要哦，我有我这个我自己会画画哈，有时候画一画，画点东西，我就把这种脸跟这种脸都画了个像，画了个像，啊，我这次我没带的，啊，我没带了，那个就是很可惜。不过呢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可以这样做给你看。你想一想，如果你走到哪里是这么一个脸呢，难看不难看？真的很难看，啊，这么个脸实在难看。所以呢，我请你相信。耶稣基督在我的船上，一天到晚就是笑笑的圆脸，不是那么长长的脸，因为耶稣就在我们的船上啊。我啊经历了一次大风浪。今天上午我们的王姊妹问我，她说你现在还要不要吃辣椒，我就把这个辣椒的见证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为什么要吃辣椒？在11年多以前呢，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像门徒一样的忘记了耶稣在船上，靠自己左动右动，落棚就靠自己。因为那时候妻子又生病，孩子又小，丈母娘又老，她当然老也老不了，比我大5岁了，她不能工作，那怎么办呢？就靠我一个。所以我所想的是什么呢？哎呀，因为有一天呢，我就想到什么呢？我就想到如果我不做，我这一家就倒了。你看好能干吧，行吧，如果我不做，我一家都倒了，所以我这一家靠就应当靠我， 我是一家之主。我所想的是这么个问题啊，所以我就要拼命的做啊，一份工不够，收入不够，所以我又去打两份工。两份工不行，我把礼拜天的做完了，礼拜以后晚下午我还是去打工。简直不像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了，不像一个好的基督徒了，是神所不喜欢的，因为我主日都不守了嘛，为了钱嘛，啊，为了钱嘛，主日那天你就应当好好的在家里，在教会里你去敬拜侍奉神。可是我这个时候是为了自己想多做一点，做，有一天呢，我正在那个老人院里在那工作的时候，忽然这个地方痛得忽然痛得不得了，实在痛得难过啊，这个痛从来我没有经历过。我就躲起来，慢慢躲起来，我想这不是个好病，躲了很久，然后装得没事样子再回去，我怕人家知道了，一下知道了我有要紧的病的时候，我怕人家不要我了。咬紧牙关就是这样的苦苦去做，忘记了耶稣在我的船上。那一次啊，有一次，那么后来呀，我就一个礼拜痛一次了，以后又过了说两三天痛一次了，以后呢天天痛一次了，以后呢一天痛好几次了，以后呢一个钟头痛一次了，一痛起来就会从沙发上滚到地下来。但是我没有向我的妻子，没有向我的岳母透露，我不敢告诉他们，因为我告诉了他们以后，我怕他们担心。有一天呢，我实在痛得很难受的时候，我从那个沙发一样滚下来，一样叫起来。好了，妻子他们知道了，说你怎么搞的？我说可能心脏有问题，可能心脏。我说我已经，他说你痛了多久啊？我说痛了，已经有痛了三四个月了。你有什么早不讲呢？我就这个时候跑到跟他讲这个事情，他马上立刻。岳母跟他就跪下来为我祷告，可是神要我经历，要我一个很好的经历，神要管教我，要对付我，你能干吗？你自己行吗？好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是经常那么疼痛。有一次我就在他的鼓励之下，在妻子的鼓励之下，让我到去看医生。一看医生呢，这个医生呢一看不对头，他说你这个身体不对头啊。我说怎么不对头？他说你要去做心电图。一做心电图啊，意思说赶快转送医院，要转送医院。那么我心想，我不是蛮好的啊，我很好啊。我说那我自己开车到医院去。什么？你是自己开车来的？我说是啊。他说不可以了，现在不可以。他是在那很着急啊，很着急的时候，有一个女的病人，她说我可以帮她的忙，我把她送到医院去。哎，那个医生说：“真谢谢你，回头来再来看病。”那么这个女的就开车送我去。在路上我就问她：“我说，请问你是一个基督徒吗？”她说：“我是一个基督徒。”那么她问我：“那你问这个话，你也是一个基督徒了？”我说：“我是一个基督徒。”我之所以要讲这个，就是前不久的前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就这样，他把我办好了以后啊，你知道他什么病啊？他的浑身痒啊，痒得不得了，到处都痒。他要是个做中学的教师，在这上课的时候，如果这么抓你了，多难为情。如果我在这讲道，我跟你们这样的这么搞，你看得多难看呐。所以这个老师他很痛苦，又没有时间，所以挨了几个月，抓得很厉害。所以那次特别请假来看病，结果刚刚要看病，他也送我到医院去。所以医生呢，后来说好吧，你回头来，我帮你看。所以他把我送到了，安排好了以后他就回来，怎么走的路上回来说不痒了，一点都不痒了。你看我这点讲出来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只要去帮一个人的忙，神会纪念你。那个我为什么说前不久的事情呢？因为我后来转到一个教会，我们当中啊就差不多有10年没见过面了。以后啊，他第二天又陪着我的妻子又到医院的去，然后当中他帮了很多的忙，以后呢就10年没有见过面。我很想找他，但是当时没有记得他的电话， 也不知道他的弟子，就这样失去联络。后来呀、啊，在这个七八个月以前呢，我转了一个教会。我转那个教会那天呢、啊，那个我们两口子上台去唱歌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要到这边来传福音的，一唱歌的时候，哇，后来唱完的歌我就出来，就说这门口有一个女的，一把把我抱住啊，哎呀，她就亲我啊，亲我，我说，我请问你贵姓啊？她说你记不记得某某某医生呢、啊？我说我记得、啊，但是我说他已经退休了，我要告诉他已经退休了。他说你还不记得我吗？后来再问两句，我再一看，啊，原来你就是佩蒂，好，我也把他抱住。后来他的丈夫来了，所以后来啊，他的丈夫就告诉我，他说他一直在家里念叨你，他的丈夫讲，他一直在家里念叨你，但是找不到你的地址，所以我们后来呢，就我们两个牵着手去见到那个主任的牧师啊，主任牧师，我们说我们呢，他想做一个见证。他会做什么见证？我们就把这个见证讲给他听。有牧师说太美了，太美了。所以我们在下个礼拜，我们两个手牵手的上台。大家一看到我们俩手牵手的，就莫名其妙，怎么了？今天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？他就亲口把这个见证讲出来，全场的都得到很大的帮助，得到很大的帮助。所以这个姊妹她是这样，她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纪念，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，我们是一个基督徒，能帮助人的时候尽量帮助人。他说我那一次若不是我帮助了这一位弟兄的时候，也许我到今天还这样。好了，我就继续讲我的那个心脏病。那个医生在查了我的病的时候啊，把我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说你这个病我们这个医院不能解决，必须把你再转到爱因斯坦医院，因为爱因斯坦的医院呢，他的心脏很出名。那么他这一说的时候呢，后来他们就跟我的保险公司联络保险，他说这个人呐、啊，现在要把他送到爱因斯坦医院里去，不能用汽车，不能用救护车。那么保险公司问他要用什么，他说要用直升飞机把他送过去。他说要多少钱？3600块，3600块和现在这里大概是3万多块钱。哎，保险公司不同意啊，怎么争都不争，但是意思一定要争。他说因为不用飞机这个人就不行，不能活，所以我是用飞机抢救的。所以走到哪家大家都知道我是用飞机抢救啊，是用飞机。这后来的结果呢，保险医生说好，这个人不该死的，如果他死了你们负全部责任。后来保险公司听医生把电话一放就不理了。保险公司大概想一想不对头，所以过了没有一刻钟就打电话过来，好吧让他过去，就这样用飞机把我载过去。10分钟过去一下，3600块，就是3万多块钱。那么到了医院的时候，医生就跟我动手术，从这个地方通一个管子，一直通到心脏里面，把这个心血管里面的这些阻塞我血管的这些东西一起全部清除了，清除多少了？75%。所以我就回家好了没多久又来了，不到一年又来了。所以第二次到了医院又清除了75%以后呢，又回到家里来。那么后来啊，没有多久啊，有一天呢，因为我必须是2个多月要去检查，医院去检，我的心脏医生来去检查一次。那我去检查的时候啊，医生那一天呢看了很久，帮我做每样的检查，每一次检查完呢要7000多块美金，每一次检查都要全套的。那我检查完了，当然不是我付钱了，那是保险公司的，痛得我这样人保险公司头痛。那这个检查以后啊，这个医生就跟我讲什么呢？他说我已经收到了爱因斯坦医院的这个通知，你一定要开大刀。很多人就跟我讲了，陈弟兄啊，你要坚持啊，千万不能开刀，一开刀你就完了，因为你上有老的下有小的，你的妻子又是那样子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开刀，你一开刀你就成为废人 啊，那我就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在那天天默默地祷告求神。主耶稣在我的船上，我的船没有沉也没有翻，啊，就在那一天呢，医生告诉我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开刀的时候，我怎么办呢？他说大概顶多不超过两个月，你就要到那个医院里去开刀，我们准备给你办手续，因为你必须，因为你呀，这是遗传，因为我父亲也有这个病嘛，他遗传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，只有给你开刀。那一开刀就成为废人了。那我就回到家里啊，你不晓得，我每次要回到家的时候啊，我的妻子会从我头上看到脚下，我的儿子也是这样的，看是不是？因为有时候我一回来，他看我在外面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，是好还是不好，是察言观色，看，就一看。当他一看到我的时候啊，他问怎么样啊？我没想，我就走到我们客厅的中间了。我说：“叫妈妈来。”也把我儿子从楼上叫下来。我说：“我们来。”手拉着手，跪在那里做了一个祷告，很简单的祷告。我说：“神啊，如果是你的旨意要我挨这一刀，我就挨了，我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。如果不是你的旨意，主啊，求你拦阻。”我妻子听到了我这样的祷告，她知道了，她就在那里苦苦哀求为我祷告。然后我的岳母也在为我祷告，我的儿子也在那里为我祷告。我们祷告完了，好了，没事，大家心里平安了。晚上吃过晚饭，大家没多久大家睡觉了。第二天一早上啊，妻子跑起来，他叫我你多睡一下，每次都是我起来最早，但是这次他说你多睡一下，我起来，他再看看厨房的，然后冰箱里看看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没今天没菜了，我说没菜，我就爬起来走去买菜去，我就两个人把衣服穿洗了口啊，漱了口啊，洗了脸了，就马上我就去，我们讲我到前面去开车子去，我的儿子正在我发动车子，我儿子从楼上跑跑跑跑下来，他说爸爸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吗？你知道在我们那里啊，小孩子只要超过13岁啊，他就不愿意跟父母出去了，他感觉到跟父母出去最难为情的。但是这个时候他问我可以吗，我说那不好，太阳从西边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你跟我的去就去呗，他就去了。一去的时候，你想他跟我去干什么？一去了之后，我儿子从来不要买什么东西，那一次一到那个超市啊，一下车啊，我一走进去，他跟着我说爸爸我要吃辣，吃什么东西呢？辣椒，他一直指那个非常尖头辣椒，很辣很辣的尖头呢，爸爸我要吃辣。他从来不吃辣椒的人，他那天他好好的说爸爸我要吃辣。所以我的妻子马上说，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，你爸爸现在是心脏病这么厉害啊，家里你看家里哪里有辣椒，根本不让你爸爸吃辣椒的，这个有辣椒有刺激性，那不得了的呀。哦，我的儿子他很乖，他说妈妈妈我不要了，爸爸我不吃了我不吃了。我说不行，儿子从来不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，今天很难得开口要求要吃辣椒，你都不准他买，我这是什么话呢？我不行不行，要跟他买，跟他买吧。那么我的妻子说你要买也可以，我有三个条件。我说你说吧。第一个条件，自准买一磅，买一斤。第二个呢，第二个等我来炒，因为他怕我炒他强强寒蛋。第三呢，第三呢，你一点都不准吃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答应你答应你。就在答应了以后呢，他就炒，真的买回去以后，我真的很乖，我就跑出去了。他在那洗辣椒，然后再炒辣椒，要炒好了之后，因为那天礼拜天呢，有一个弟兄，我已经答应了让我的妻子去帮他的忙，帮他带一个礼拜的孩子，一个星期的孩子，所以让我的妻子在那天礼拜五会回来，所以就让他去了。所以那天呢，他刚刚把辣椒炒好了摆在桌子上，哎，那个汽车来的就把他接走了。他前脚一走，我就到后头去了，我就啷个哩个啷个啷个啷个的跑那去了。一到了厨房呢，哗，就看见那个绿茵茵的、油光光的、香喷喷的那个辣椒摆在那个地方，啊。我这个人呢、啊、就是跟大家一样的，都经不起诱惑，特别是在吃的上诱惑，哎呀，一闻着这个味道真香啊，所以实在熬不住了，就拿手捏一下，反正他走了，等一下吃了第一块，糟了，又要吃第二块，好吃。 就是就这么吃啊
吃啊，
就这么不知不觉的吃到一半。不行，我要克服，还是真是我还是客气的，克服不吃了，妈的儿子回来没吃那怎么办，所以我就不吃了。这天晚上我当然我这儿子他回来，他不晓得一斤炒出来到底有多少，所以他也就稀里糊涂吃了。晚上睡觉了，我睡觉睡到半夜，你知道我每天半夜的半夜就要醒来，醒过来十二点钟要醒过来，醒过来干什么，是怎么醒过来，因为这心脏把我痛醒，每天晚上都要痛醒。今天晚上同样的醒过来了，不是痛醒的，因为我习惯了嘛，到了十二点就醒了，所以我今天晚上也就醒过来。但是醒过来之后怎么，咦，我等他疼他不疼啊，我还等他疼他不疼，哎，怎么搞的，这今天晚上这么舒服啊。忽然我想到一个问题，辣椒有刺激性，那么辣椒有刺激性，它就可以促成血液循环，它既把血液循环把血脉打通了以后呢，这个血脉一打通了它就没有堵塞，没堵塞它就不疼了。哎呀，我想清这个道理，好，想清楚了，辣椒有刺激性，辣椒有刺激性，它就会促成血液循环，血液循环我的血管一通就不痛。好，我就不睡觉了，我等天亮，你想我等天亮干什么，我在等天亮啊，等啊等啊等，一直等到天亮，赶快起来洗脸漱口，然后搞点吃的，我就开着车子到超市去了，一下买了五磅辣椒，一下买了五磅辣椒，就把辣椒买回来。我家的这个时候一点辣椒都没有，买回来之后我每天呢就在吃辣椒。我的儿子就跟我讲，他们爸爸你不要吃辣椒啊，妈妈知道，妈妈知道了不好，妈妈会气的，他说你的身体不冷，他就跟我说好。我说没关系没关系，要有信心呐、啊、你要像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，啊，就劝劝儿子，还哄一哄他，那你吃一点你吃一点，他怕呀，他这个辣椒太辣他怕呀，啊，所以我就这么吃到礼拜五了。一早上电话响，一听妻子打电话来，他说你怎么样啊这一个礼拜，我说这个礼拜好得很呐、啊。他说你总不跟我说老实话，你跟我说老实话我好为你祷告吗，从来不听你说老实，我说这次真的好。他怎么好啊，我就讲啊我怎么偷吃辣椒的事情向他完全坦白交代，我就告诉他我偷吃辣椒的经过。我说是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啊，你知道你记得那一天我们的祷告神垂听了啊。他后来他忽然说了一句什么呢，他说好了好了好了，等我回来再说。啊，我心想哇，回来跟我算账啊。他电话放了，然后我等到晚上差不多六点多钟，他还没有进来，他把门一打开，他说家里还有辣椒吧，我说没有了，走，我到哪去啊，去买辣椒去。他也想通了，就这样的，每天买辣椒，不但每天买辣椒，我到处做见证，不但是做见证，两个多月以后啊，医生要我去检查以后准备要我转院开刀，所以一检查呀、啊，什么心电图，什么仪器设备，什么东西检查，医生你想怎么样的？他就讲了一句英文 ，Everything's OK， 怎么 OK 的？叫 OK，Everything's 样样都很好。他说样样都很好，他就费了个手劲，这么走来，这么走去，这么走来走去。他就问我，你到底吃了什么中国药？我说我没吃中国药。他说你到底是什么呢？我就讲，我说是他。他说你就讲具体一点，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。讲完了，他就走来走去，大概走了七八分钟，然后走到我面前。你就继续吃你的辣椒好了。他就这样的跟我讲，他因为他想不通别的道理。哦，从医生讲了这个话以后啊，我是大吃特吃。为什么呢？我的妻子在旁边亲耳听到这句话，我也不怕他了。天天买辣椒，不但天天买辣椒，凡是我做见证的地方啊，弟兄姐妹们都是留着那个辣椒，最辣的辣椒往我这里送啊！我说这个话不是要你们送辣椒来，我将来走啊，他背不走了。还不但这样，马来西亚的，啊，新加坡的，还有澳大利亚的， 这些建这个样辣椒移植了我，而且这个辣椒到后来成了个什么呢？那么有一次我就带了两个专家，刚刚从中国去的，到那边去学习的两个专家，因为我要他们去听我讲道，我就带他们去。带他们去的那天我讲道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见证呢讲出来了。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专家，原来他是心脏专家。这两个人呢、啊，这一对夫妻两个，他们是心脏专家，所以呢，我在讲这个时候，他全部记下来了。他全部记下来，我不知道。以后他就参加全世界叫做全世界啊心血管的这个专家会议，有20000专家就在我居住的那个国家里，在那在开会，研究那个心脏病的，他们在这开会。在开会的时候啊，他是大会发言，他就把我啊辣椒治好我心脏病的这个事情呢讲出来，没有一个医生相信，没有一个医生相信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他们相信科学，要相信有根据的，没根据的他们绝对不相信。他说这是这个人做见证，他亲自讲究，我是亲笔记的，怎么都不相信。这个事情过了以后大概有2年了，就在那个哈佛大学研究室里研究出了一种药来，这个药治心脏病、治关节炎，怎么的呢？是什么东西做的？辣椒，辣椒。所以我们的神是跑在这个前面呢，2年呢，他就借着辣椒医治我。他说我，医生说我怎么样子都要顶多2个月就要动手术，可是我到告诉你，到现在11年了，我还没有动手术，也没有再痛过，没有再痛过。你看我讲起话来这么大的精神，为什么我总说你们别叫我叫老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小伙子就是这个英文，因为主我的神他在我的船上，他拯救了我，他拯救了我。你看这么重的病，你想不到的，他竟然借着这个辣椒，借着辣椒。我就祷告很简单，神啊，若是你的旨意，我就挨这一刀，我顺服你；如果不是你的旨意，你就拦住医生这一刀，神就拦住了这一刀。所以那个事情以后，我又继续工作了5年，啊，继续工作了6年了，以后我才开始办退休。所以在这点我们可以看到，啊，当你经历这个忽然的时候，你不要紧张，你不要忘记你是神所选召的，你是神在万人之中把你拣选出来的。既然如此，你是他所在万人之中拣选过来的人，所以你经历了这个忽然的时候，那是都经过神点头的啦。所以神就在你的船上，神在你的船上，那个船永远不会沉。为什么？他在你的船上。我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啊，我所给你的无非是你所怎么样所能忍受的嘛，啊，他从来不把那个我忍受不了的嫁给我，是不是？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应当很好的清楚。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怎么样，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信心，需要信心，我们真的需要信心。不要忘记，耶稣就在我的船上。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，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。好，我们大家会唱啊，我就表演，你们看，你们唱啊。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。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。直到岸的天家摇啊摇回家，摇啊摇回家，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，直到岸的天家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再大家齐声的唱，我把音气高一点，现在我们继续再讲下去。 门徒啊像主一样咬主的时候，他会讲出一句什么话来呢？主啊，我们有灭顶之灾呀，我们有灭顶之灾，这个就是已经完蛋了，我们要完蛋了，是不是？门徒所经历的就是这个，他所看到的也就是眼面前这一点点，眼面前这一点。开始啊，他是用，我们看看啊，这个整个的经过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第一，人生躲避不了的忽然会引导你。第二，门徒呢怎么样？用自己的办法，用经验，用自己的办法来战胜魔鬼，来战胜撒旦，来战胜这个环境的逼迫。有没有用？没有用的，用自己的办法。第三，他们忘记了耶稣，忘记了耶稣在船上。第四，他们想起了耶稣在船上，他们去找到耶稣的时候，他不是说求耶稣去拯救或者是怎么样，或者是他们考虑耶稣的安全，他完全想到的是什么？他是想的，他去埋怨责怪耶稣，耶稣啊，你怎么着？你怎么跟我们差点都死掉了，你还在这睡大觉？这是第四个。第五个啊，当耶稣把风浪斥责以后啊，他还在那里稀里糊涂，他到底是谁呀？他到底是谁呀？我们今天在座的，是不是你对我们的主认识还那么模糊啊？你是不是那么很清楚地认识你的主啊？我们的主是不是能够对付所有的一切的风浪啊？如果你相信的话，为什么在这个忽然的时候你不能战胜？为什么在忽然的时候你简直像掉了魂一样？你简直在这个时候你是叫天呼地的。我们这样做啊，是神的名字真的不能得荣耀。有一个姐妹，她在信主以前呢，她跟她的丈夫两个人常常，我跟你讲，老娘才不怕你呢。好了，啊，这两个人常常的争啊吵，争啊吵。那么呢，有一天呢，这个姊妹，这个女的，有一天经过一个教会，她进去了，进去做礼拜，做完礼拜之后，她就相信主了。相信主以后，在这个教会上，他不但相信主，而且在教会里非常热心，生命有了改变，生命有了改变，不是很大的变。为什么呢？他信了主，信了两年以后，他跑去跟牧师讲，他牧师啊，哎呦，他说我真是烦闷呐、啊，我好苦恼啊。牧师说你有什么苦恼？他说你不晓得，我信主以后啊，我就巴不得我的丈夫也跟我信主。他说那是好事啊，那有什么烦恼？他说他就是不跟我信主啦，他就是不跟我信主。他说，你信主以前是怎么对待他？我信主以前我这个脾气很坏，我脾气不好，我一搞我就跟他吵骂。他说你信主以后了？他说信主以后我是改了很多了，改了很多。不过有时候看他不肯跟我做礼拜，我就烦了，烦了我就，那我这个老娘脾气就来了。我有时候呀、啊，我有时候就跟他对打，我有跟他对打。哦，牧师说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原来是这样子，所以他就说，我们两个一同在主的面前做个祷告，他就带着这位姊妹，在那个小房间里一起祷告。在祷告当中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让他有信心的把丈夫带到神的面前。”不是靠着他那个，不是靠他那个野蛮，不是他靠着他那一种歪力来把他的丈夫带到神的面前，就为他祷告。一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这个姊妹就哭起来了，哭起来了，因为在这个祷告当中很受感动啊。那么他回去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”牧师说：“好，我希望你是真的明白。”他就回家了。从此他回家变了，他变了。他丈夫，不是他丈夫，不是他逼迫丈夫，乃是他丈夫在逼迫他了。他丈夫到了礼拜天，他就跟他：“哎呦，从来不叫的，这下子，亲爱的， 今天礼拜天，跟不跟我去做礼拜了？他说不去。去吧。不去。你再啰嗦，再啰嗦。哦，丈夫比他狠呐、啊。所以好，他说这样子好了，对不起啊，今天礼拜天我不能陪你出去玩，那就你一个人在家里。你要吃饭嘛，那个冰箱里还有点昨天炒，我特地炒了一碗蛋炒饭啊，然后呢还有个辣椒酱，你就可以啊，你自己炒着吃哈、啊。我今天做礼拜恐怕要炒，要到下午一两点钟回来。去去去去去去，你走你的，别管。好了，妻子走了。到下个礼拜他又是这样的，亲爱的。去不去了？这丈夫听了怎么搞的？这两字怎么叫亲爱的？从来不叫的啊！怎么那个口气怎么变了？所以啊，那个丈夫就心里想，就跟他讲，就听他下文，他说去做礼拜好不好？不去，我说了不去嘛。啊，去呢，又这么摇两摇，不去，他也是同样的。告诉他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走了啊。有一次啊，听说从远方有一个传道就来，这个传道呢，就是说他很会讲道，所以他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，他就跑到很早早几天就告诉他的丈夫，他说这个礼拜天我求求你好不好，你去。哎呀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他很会讲道。他一定就说，只要你听着他道，你就会悔改，你就会相信耶稣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根本我不要去。他怎么劝他都不去，不去了。后来，礼拜天呐、啊，一早上一起来，他自己把梳洗打扮了以后啊，他就说，你去不去了？我去，不去，不去，不，我不去。他这听了很样子很难看的时候，不去的时候，他把这个妻子把门一关，把自己关到房里。你晓得干什么？再来的祷告，你看那个祷告的信心的祷告，他完全相信，他就一下跪在这个床边下，他说：“我的主啊，我的神啊，你知道我爱我的丈夫啊，我每一次看见人家成双成对的到教会去做礼拜的时候，我想到我自己就是孤孤单单的一个到礼拜堂里去，那我心里多难过，主啊，你知道吗？”我今天我一次一次叫我的丈夫跟我一起做礼拜，我过去我脾气不好，我已经改了，我今天我不是这样跟他发脾气，但是他还是不跟我去住啊，只有求你的灵感动他，他就在那祷告。他的丈夫很稀奇，为什么把门会关起来，就在这个偷听，一偷听呢、啊、正在他在这一面哭在那一面祷告，他说，而且说到我爱我的丈夫，哎呦，他丈夫心里好高兴啊，他爱他的丈夫。但是呢，等了很久啊，真的就再听，最后他听到一句阿门，因为他丈夫别的不懂啊，阿门他懂啊，完了，祷告完了，所以啊，他丈夫马上走到旁边来，他晓得等他开门出来了，他一开门的时候，他就说，把眼睛一扯一开。他说你在家呢，我走了啊，对不起啊。他一说对不起的时候，他丈夫忽然呢把个手往他那个鞋下一穿，他走吧。他吓了一跳，为什么？他以为他丈夫要他到电影院或者到公园去玩，那不是今天礼拜做不成的、啊、说干什么，你到哪里去嘛，跟你一道去做礼拜去。我跟你一道做礼拜去啊。你说为什么她丈夫变了啊？啊，为什么？祷告也是她的行为感动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如果要你们的丈夫信主，要你们那个不信主的妻子信主，你们首先自己在神的面前要好的行为，要有好的行为，好的信心，好的祷告，自然呢、啊、你会一次两次三次。他是个铁石心肠，他也被感动过来了，是不是？他也会被感动了。他听了那句祷告，他心里多难过啊！人家都是成双成对的，唯有我是孤孤单单的去啊！是啊，他心里想的是啊，我为什么不陪他一道呢？他不是没丈夫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姊妹，她具备了什么？她具备了一个信心，她有信心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行事为人，在我们在家里要做光做盐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 有一个前提，那个前提是什么？信心。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信心。你有了信心，这一切都不再幻想。风浪你不在乎，因为你知道耶稣就在你的船上，这个船不会沉。啊，有的家里那个大风浪很大呀，马上这个夫妻俩就要离婚了。风浪很大呀，怎么办呢？这个风浪怎么办呢？你如果你是用你的办法，用老梁的办法，用种种办法，我告诉你，你只有失败，你只有失败的。只有一点你可以成功，信心的祷告。你用你那个信心的行为来改变它，因为你知道耶稣就在你家中这个船上。有耶稣在你这个船上，你这个船沉不沉？有耶稣在你船上，这个船翻不翻？不翻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和其他不是基督徒的完全两样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有一个靠山，我们有一个磐石，我们有一个避难所，是什么？是主耶稣。他是我们的山寨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是我们的高台，他是我们的磐石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很要紧，需要过一个信心的生活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，他问门徒啊，他问到心里非常难过，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？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？耶稣今天也在这里问你，问我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去了？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去了？你经历了一点点事情之后，你就在那呼天叫地啊。有一次我的姊妹又发高烧，我每天早上啊，我简直醒眼睛一睁开第一桩事摸摸她烧不烧，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子摸摸她，一摸滚烫的，那我就量一量她的温度，或者告诉我的儿子妈妈在发烧，儿子马上就拿着温度表来跟她看一看。有一次啊，一探他的热，105度。那么这个105度啊，不是那个你们所说的摄氏哈，这是华氏，105度。按照摄氏来说呢，大概大概42度或者41度多，啊，所以他这个烧很高啊，他一发到这个高烧，他就很危险呐、啊。所以我就怎么样呢？我就不声不响，也没有告诉惊动我的丈母娘，我就自己开着车子到公司里去，我要请假去，我想照顾他，在家照顾他。等我去请假的时候，嘿，我的丈母娘啊，她在底下楼下在，她在烧开水，她烧开的时候，忽然的她想到了，她从来不随便到我房间，你知道，岳母嘛，不随便到，我们中国人还是有中国人那个习惯，不随便到女婿的房间里去，所以那一天呢，她不晓得为什么，就是圣灵吹逼着他到我房里去，他就拿着开水啊，就上楼啊，就到我房里啊，他看到房门是关的，就把房门一打开，你知道他看的什么？门一打开啊，地下睡着一个将近的，几乎就是一个死人睡在地下，口吐白沫，眼睛在那翻腾，在那里小便失禁，一个人在那里。哎呀，我的岳母一看，是他，就是他的大女儿啊，所以就呼天叫地的哭起来。他哭不是为别的，他说：“神啊，你是活神啊，我的女婿不在家里啊，我的女儿现在到了这一步，求你救我的女儿，让她赶快的活过来，因为她还有……他为什么叫他女儿活过来呢？他说因为他还有最重大的事情没有完成啊，他还要回大陆去，他还有那是好几年以前啊，他还有妹妹，他还有弟弟们都没有相信主啊，他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将来啊有好的身体他要回去传福音了。他就这样的祷告。我们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你在急难中呼求我，我必怎么样？我必搭救。哇，这个他就这么哭啊叫，哭叫， 他是用中国话，这个旁边的人谁懂得他这些话？不懂。那也当然我们这个房子人家听不到，他在那哭啊叫，哭啊叫。大约据他告诉我，大约有一刻钟啊，忽然我的机长啪从地上爬起来，一爬起来直接往那个卫生间里跑了。好了好了，哎呀，我的岳母看得真是感觉很稀奇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只有出气没有进的气，只有铺白沫，眼睛是在这翻腾的时候全部是白的，看不到黑的。但是他就是一下，哎呀，我的岳母他说感谢主啊，感谢主。好，正在这个时候我回来了，他一看见我回来又把我抱着哭啊，他说哎呀，他你不晓得刚才那个时候多紧张啊。他呼求神的时候，他不是别的，不是说神啊，你为什么不管我女儿啊？啊，我女儿，我女婿这么每天都是开放家庭啊，就这里，他没有，他没有，他就是在那里，神啊，他还有任务没有完成，他还要跟他的妹妹、弟弟们传福音。我告诉你，他有四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这五家人在上海，已经现在三家人非常热心，还有两家人，还有一家半。那个半家人差不多了，就是这一家人还没有信主。那说到他这一家人呢，我就想到他这个妹妹，他的妹妹是去年呢、啊、去年11月的时候，我临离，因为我的妻子啊看见他妹妹啊那个样子就很不愿意，说今后我就不愿意再住到家里。为什么呢？每次我们吃饭要祷告的时候，他的妹妹在旁边呢、啊、嗯嗯，你没看真难看呐、啊！啊，因为他的妹夫啊是一个空军大校，师级干部，老共产党员，所以他呢根本不相信，不相信，不但不相信，好让我们信教自由嘛，你信你的，我信我的嘛，他也在那，嗯嗯，还哼着你难过不难过？所以啊，我的妻子决定了以后不来了，不想来。哎，那一次啊，我明天要走了，我今天呢晚上还有人请我去讲道，所以晚上我就下午呢要走的时候啊，我跟我的妻子我说走吧。他这个妹妹就站在旁边，我刚刚要走出去啊，忽然呢我的耳边有一句话，带云地去，是不是我听错了？我搞错喽？这样揉一再然后呢一定要带云弟去，所以我听得非常清楚。那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云弟啊，你去不去啊？去啊，他很自然的去啊。那个意思他说你不带我去了，对不对？他说好，我就带他去了。我们那天去啊，我就在那一家人讲道，他坐在我的前面，就像坐在你坐在这里啊，两个眼睛盯着我看。我就在那讲，我讲什么？我讲一个人呢、啊、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就讲这么一个道理。小儿子离家现在在外面漂泊。讲完了这一篇道理以后啊，我说你们有哪一位你们愿意回到父神的面前来，请你站起来。他一下子砰一下站起来，哎呦，给我大吃一惊，我怎么想到这么一个很顽固的像铁一样的顽固的，他怎么会站起来的？我以为他是赶热闹，是不是？他是赶热闹，所以我看看他的眼泪水在那流啊，眼泪水在流。哎呦，我好受感动，我非常的受感动。哇，我看着他这样子，我真是，神啊，你的工作就是那么奇妙，你就是那么奇妙的工作。当我认为这个人不行的时候，你却在那里拣选他，因为那是我的看法，你的看法，他竟然是你的一个宝贝，不是宝贝，神为什么要要他？当然是神的宝贝，所以他就站起来。那一次他愿意归向主，就那样他等待着我给他施洗，等待着给他施洗。我给他施洗以后，他现在啊非常热心，非常热心啊。可是呢，这一次啊，我来的时候啊，我打电话告诉我是几月几号我的飞机到达浦东机场，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到浦东机场去接我，因为每次都是他接。他说哦，他说话吞吞吐吐的，这不叫我听得很不舒服啊。那么我说，他就问我，他说你收到范姐妹的信没有？我说， 怎么我跟你说这个话，你这么说范姐妹的信，这个有什么相干呢？他就说，他说不是的，是因为那天谈起这件事，我就讲了一下，所以大家为我出主意了，就是现在呢，范姐妹跟你租了一个房子，这个正好啊，不是借了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正好这个教授要到香港去，所以啊，这个房子有三个半月的时间，你正好来中国啊，也是三个半月，他说你就住在这一家，啊，各方面什么东西都有。我一听到之后，我就不是味道，后来我心想，我说那就算了，你们不需要来接我。哎，他接我们要接你，我说不要你接我，绝对不要你接。他说我把你接着送到那家，我说更不需要，神会跟我安排。我告诉你啊，祷告的功效，我们做了，我放下了电话机，我们两个就跪在那祷告。神啊，你为我安排，人家不接我，因为他的信息。他为什么？他说，因为上海抓了人，又是什么啊、温州抓了人，还有安徽附近也在抓人，就是很紧张，所以他们不敢。因为这个事情一搞的，因为她的丈夫啊，跟她丈夫有影响。所以我想这个话也对，我没有问，所以我就向神要啊，我的祷告啪到那里去，我的祷就祷告，我们两个人祷告就这么祷告，往向神的祷告。哎，我向神祷告，神怎么安排我不知道，我不管，我就向他要。哪晓得有一天呢，从上海打个电话来，你知道啊，我们上海一从来没有跟我打个电话，因为中国电话打的就很贵，都是我打电话给他。就是上海打个电话来，就是他的声音。我说干什么？你有什么事吗？他说你千万不要，啊，我因为我说我改的日期，我说我改日期不是那一天来，那我就这样讲，你不要来接我。他说千万不要改日期，我和梁康来接你。梁康说了，梁康跟我讲一定要来接你。哎，怎么都扯到梁康出来了？后来他说，我说你到底为什么改变呢？他说不是的，你不晓得，我在前天在教会做礼拜的时候啊。我的心里一直在那砰砰砰砰砰砰，就是不安。圣灵感动我，一定要来叫你，来接你。我向他祷告，他仍然在圣灵做这样的工作，叫他心里就像十五个水桶打水，碰到七上八下的。啊，你看他自己说出来，这是圣灵感动我，一定要来接你。所以我叫他，我还说你不要来接我。可是那一天到了。一到了这个浦东这个机场的时候，一下来没多久就听见有人叫我，果真他们夫妻俩在叫我。哎呀，看他姐姐，看到姐姐呢坐着轮椅来了。啊，姐姐你的气色蛮好的，但是他们不能进来，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人来送我，就这样把我的东西全部送出来啊。所以我们的信心的祷告很要神呐、啊、就是这样带领我们，一关一关一关，一个风浪一个风浪的过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尽管你过了再多的风浪，不要怕。为什么？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，就不怕风浪。风浪是时刻要有的，但是别忘记有主在我的船上。今天的道理很简单，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到这个故事里面的人，你自己，你说你是，又是这个雅各也好，你是约翰也好，你是啊彼得也好，你是西庇太、雅各也好，不管，你在这个里面，你就知道有主在船上，船就不会翻，船不会翻。很多人家里常常电话一打，生弟兄啊。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你为我祷告啊！怎么？你叫那个申弟兄一听呢？怎么？是哪个船翻了？